耶和华又小谕亚哈斯说："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求显在深处，或求显在高处。"亚哈斯说："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"以赛亚说："大卫家呀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厌烦起算小事，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？因此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，他必吃奶油与蜂蜜，因为这些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，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建起。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，并你的富家，是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，未曾有这样的日子。那时，耶和华要发誓声，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蜂子飞来，都必飞来，落在荒凉的谷类、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，并一切的草场上。那时，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，就是亚述王，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，并要剃尽胡须。那时，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，两只母绵羊，因为出的奶多，他就得吃奶油。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。从前，凡种1000棵葡萄树，直营1000舍克勒的地方，到那时必长经济和吉利。人上那里去，必带弓箭，因为遍地满了经济和吉利。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，你们因怕经济和吉利，不敢上那里去，只可成了放牛之处，为羊践踏之地。阿门。
们，谢谢薛华姊妹读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，查考10到25节哈。那在昨天呢，就是，陈杰姊妹呢已经把整个这一章的背景哈给我们介绍过了。那就是犹大王亚哈斯面对很大的危机，就是面对亚兰国和这个北国的以色列联合起来攻击。啊，那可是亚哈斯呢，就非常的害怕，他想要寻找人的帮助，甚至是依靠这个强大的亚述。但是呢，神就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，不要惧怕，不要依靠人的力量，要相信神耶和华。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，就是主要告诉我们在人在困难当中呢，在危机的时候，并不是环境，而是我们里面的背离不相信。那在今天的经文，我把它分为4个段落。那第一段呢是10到12节哈，神邀请亚哈斯求兆头。第二段呢是13到16节，神亲自赐下以马内利的兆头。然后第三段呢是17到20节，亚述呢将成为神审判的工具。然后最后呢是21到25节，战争后的荒凉景象。那在第一个段落就是神邀请这个亚哈斯呢求兆头哈。那在这一段当中，就是神主动告诉亚哈斯说，你要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，就是在7章11节这里哈。那这里很特别，通常都是我们人向神求帮助。但是这里呢，是神主动邀请亚哈斯经历他的信实，但是呢，神呢愿意给亚哈斯一个证据，一个确据，就是让他知道我与你同在哈。但是亚哈斯的回答是我不求，因为我不试探耶和华。可是这一句话听起来是很熟灵的哈，但是其实呢，亚哈斯他内心里面他已经早已经就决定了，他不依靠神。要依靠亚述哈，所以呢，这里就是在这2节里面哈，他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属灵的提醒，就是 当我们有的时候像亚哈斯嘴上说我要相信，就好像昨天我们在分享当中所提到的，嘴上我们相信，但是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习惯里面，就是下意识的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，要靠我的人际关系，要靠金钱，我要靠自己的计划。所以这些我们的问题，就像刚才的这个里面说的哈，就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。看，听见神的话，而是我们的心已经另外有一个依靠了哈。那然后在第二部分呢，这里呢就是讲到神亲自赐下以马内利。那在这里呢，这一章那也是就是在14节哈，也是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的经文，那也是今天这里的重点。那神说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哈，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然后希伯来文呢讲做 Immanuel 哈。然后这里，所以呢，那神早就赐下这个应许，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。所以神没有因为亚哈是不信就放弃他的百姓。所以。就是人的失败不能改变神的计划。亚哈斯不愿意求兆头，但是神仍然主动赐下这样的一个兆头给他。然后在这里，神又预言哈，甚至在马太福音1章23节也有说哈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哈。这里的以马内利也是一样，翻出来也是告诉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哈。既然神已经有这样的允许哈，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处境，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人的悖逆，就导致于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亚哈斯一样哈，我们的悖逆导致我们就是与神的这个爱所隔绝哈，然后。在这个7章16节这里哈，他又说，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，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哈。这里也告诉我们神，也告诉亚哈斯哈，神告诉亚哈斯说，你现在害怕的两个敌人亚兰和以色列北国不会永远存在，神掌管历史，神是掌管一切的神。那这里呢，也告诉我们，这个我们常常呢只看见眼前的问题，包括我们的这个疾病、工作、这个家庭压力、经济的困难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目专注在目前的困难，而忘记了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哈。在第三段这里呢，这里边的这个。17到20节这里哈，那这边的重点也是因为犹大不信靠神哈，反而依靠亚述，所以所带来的结果哈。那亚述后来呢，成为神审判犹大的工具哈。所以在这里17节也说，那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，并使你的富家自从。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，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哈。就是亚哈斯以为他要找亚述保护哈，但是最后亚述却成为他的痛苦，却成为就是炼尽他的一个工具。然后在20节这里也说，主必用大河外壁的这个剃头刀。就是这个剃头刀是指的，就是亚述王哈，在这里讲到。那然后这个剃头刀呢，它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？主要象征着羞辱、失去荣耀、国家败坏哈，国家败亡哈。那也就是在一会儿会讲到那经历战争过后的这个景象。然后这里就是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可能有很多这也有可能有亚述哈，比如说哈，当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，我们以为这个东西可以保护我，我们以为我们的金钱、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学历，或者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，可以保护我们。 但是到最后，他就会成为这个取代神的位置哈，也会成为我们的捆绑。然后在最后21到25节这里哈，讲到就是战争后的荒凉景象，那也就是这个神在前面已经预言过哈。那这里呢就用了一个对比，从前是什么样的景象哈。那过去呢就是葡萄园、天地、丰收，那然后到后来呢就会出现这个荆棘，然后痢疾。吉利放羊哈，放牛放羊，然后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在这里哈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呢会带来审判哈，那也就是像这里这个战争所带来的经济的衰败，然后在这边呢，让我们就思想到这个属灵的荒，我们生命当中的属灵的荒凉，比如说这个。当我们一直的背逆，不信靠神，或者是说我们与神建立的关系不那么好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出现这个关系的破裂，甚至说生命失去方向，甚至说犯罪的后果就是不单只是影响自己，还会影响到下一代哈。所以呢，在今天这个这一个那。这21到25节哈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不要像亚哈斯一样哈，那只有在困难当中才会寻求人的帮助。然后呢，神是我们最大的应许，因为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。然后呢，第三呢，就是让我们学习到不要让亚述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。然后在下面就是讨论的问题。然后今天讨论的问题呢有两个，第一个呢是亚哈斯为什么拒绝求兆头，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？第二个问题呢是经历属灵的旷野，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属灵的旷野？当我们经历神的管教或者环境荒凉的旷野期，我们是否体会到神依然有恩典，以马内利？然后与我们同在的经历。
好，谢谢橘子姊妹啊，这个以马内利啊，这个名字，好多的诗歌啊唱，在新约的时候哈、啊、点出来，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哈、啊。这么重要的一个启示，我们今天是读到上下文了哈、啊，读到这个当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的情况啊，先知的处境，以色列人的处境啊，王的悖逆啊。是在他们属灵很黑暗的时候，啊，神启示的这个名字哈、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哈、啊，这个神的那种的恩慈哈、啊，那种的不离不弃哈、啊。
啊，这一段经文呢，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亚哈斯说他不求兆头，他不试探神。其实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跟亚述王联盟，所以在13节，以赛亚就说大卫家你们使人厌烦，岂算小事吗？还要使我的神厌烦，因为亚哈斯。一直就是这个恶王啊，一直不以神为他的依靠的对象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14节说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会同你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耶马内利。所以刚刚我们组里面的威严解释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，他说，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神自己。给人一个兆头，讲到神会跟他们同在，不管人的光景怎么样，神的信实还是一直在的啊。但是我们主也讲到15节跟22节都提到吃奶油与蜂蜜，这个小孩在小得七二折扇的时候，他必吃奶油与蜂蜜。但是在后来21节、22节提到，在战争的时候，一个人养活一只母牛犊、两只母绵羊，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。那个时候好像提到在旷野，因为战争 到处被毁坏了，只能靠野生的食物跟极少数人的奶制品来维生了。战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到处就长荆棘跟蒺藜，遍地满了荆棘跟蒺藜哦。过去用锄头刨挖的山地，因为怕荆棘跟蒺藜，人都不敢去了，变成放牧牛羊、践踏之地。所以这边看到，当人离弃神的时候，当战争来的时候，那个荒凉的景况，亚述王来攻打亚哈斯王，即使亚哈斯王要跟他联盟，要跟他在一起啊，但是亚述那种帝国的那种侵略性，到一个地步，把整个地都荒凉，所以让我们看见人是没有办法依靠的，特别是一国的君王啊，必须要依靠神，要不然的话，整个国家带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。那这边特别提到“以马内利”这个词啊，我们明天读到第八章就提到进城的，就是这个这边提到是以赛亚跟他的妻子同时生了一个儿子，讲到神的同在啊。那远程的，我们当然知道是指后来啊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2、23节提到啊，童女玛利亚借着圣灵怀孕，生出人的救世主耶稣基督。这边是第一次出现啊，在整个旧约里面，以马内利。当然，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是战争的年代。16节说，这孩子不晓得弃恶择善之间，所憎恶的恶王之地必自见起。从这个犹大跟北国分裂以来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亚述王来侵略他们。那在这边也其实预言到将来神的拯救哦。所以，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从旧约我们可以引到新约，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，一个社会也好，一个人也好。真是要仰望神的怜悯依靠神，在这个世代成为神的儿女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哈。从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名字，7章14节，15节、16节哈，描述这个孩子的状况哈。我们学习旧约的预言呢，通常是有双重的应验哈，一重是近期的应验，一重是远期的应验哈。那近期的应验有多种的解释哈。刚才吴长老也提到一种的解释是在8章第3节啊，这个后来以赛亚先知跟妻子生的这个孩子哈。哇，这个孩子名字好长啊！但是这个孩子的名字的意义是代表说，这个审判要快快的来到哈。当这个孩子这个出生不久哈，这个北边这两个国就要被亚述国给灭掉哈。那这个有点像啊，但有一点讲不通的就是，因为在这个孩子之前，已经先知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了，所以这个妈妈应该不是童女生的这个孩子哦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有一点的难处哈。那有些人会解释说，哦，可能是后来的西西家王啊等等哈。那些的解释呢，也都不是很准确的对应哈。7章14节、15节、16节。所以呢，比较倾向于一种解释，就是说是当时代生的一个孩子，但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孩子哈。但亚哈斯王应该看过这个孩子哈，因为是给他的一个兆头嘛。所以在他有生之年，他看到这个孩子出生。这个孩子年幼的时候呢，因为这时候讲话是主前734年，亚兰国是主前732年，2年以后，这个国家就被灭掉了啊，亚述帝国。再过10年，主前722年，北国以色列也被灭掉了哈。所以在很短的，就是2年到12年之间啊，这个孩子可能出生啊，长大啊，那这些事情都在当时代应验的哈，但。这个当时代的应验是指着
我们
1章22到23节所讲到的以马内利啊，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应验。那15节、16节用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人性也是在渐渐成长的一个过程啊。这是路加福音第1章也提到哈，孩子渐渐长大哈， 这耶稣基督的神性不需要成长，他是完整的神啊，他100%的神。但是作为人来讲，耶稣基督也是在成长的啊。这里面说，在小的不小的弃恶择善，不是说这个孩子是恶的啊，他说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啊，所以他是在慢慢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啊。所以这一段啊，7章8章连着三个孩子的名字啊，把这个信息就串起来了哈。这个施雅雅述啊，是说渔民必归回，这是指着将来哈、啊，他们接受管教被掳，然后将来要归回哈、啊。然后第8章第3节这个孩子的名字是说近期的哈啊，神的审判要来到，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以马内利哈、啊，这个信息给以色列人，借着这个孩子的名字告诉人哈、啊，即使是他们面临神的管教哈、啊，也是神的同在的。不会离开的一种的表现啊，神会最后把那个最终的救赎啊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带到他的子民当中，而且不光是给以色列人啊，是给所有人的啊。所以看到那这个背景，我们了解这样按顺序读下来，这个背景你就会发觉啊，这么宝贵的以马内利这个名字，就是在以色列人属灵光景最黑暗的时候啊，这个亚哈斯王他的问题。啊，装甲呀，说谎啊，啊，投靠这个亚述帝国，不投靠神呢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的不信啊，这就对应到7章9节哈，就是昨天我们分析的哈，你们若是不信，定然不得立稳哈，所以他根本的问题啊，先知已经点出来了，就是不信啊，就是他们不是没有听到，你看神很体贴，神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亚述，所以他讲的主要的信息就是将来亚述怎么来啊，怎么带给他们灾难。但是呢，亚哈斯王听到都听到了，不是不知道，但就是不信啊。
阿门。我们也是今天沿着橘子姐妹的2个问题在思考哈。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就是说，在思考她为什么不去求神，就像刚才牧师说的，实际上就是不信。自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风我们看不见，风帆可以借风而航行。电我们也看不见，但它可以带来，灯亮哈。所以，我们不信就会导致一切的拒绝，而且呢，甚至是借口。就像亚哈斯王，他心里已经准备好要把财物来贿赂亚述，来就帮助他用人的方式，那他就不会去，因为不信神会帮助他，不会不信神会救他。这个就是信是关键哈。那第二个呢，也是反思我们自己有没有像亚述王，不是亚述王哈，亚哈斯王。我们实际上不仅过去不认识主以前，可能屡屡都犯不信的这个罪。那我们现在在信了以后呢，信主以后呢，这个历程上，我们也要时时的以这个圣经来照亮我们的心哈。我们是不是表面敬虔，而心里总是有小九九，根本就不去求神哈、啊。我们因为不认识他，而去更不认识神的话语，我们还以这种不试探来做一种借口哈、啊。看着好像很属灵，实际上这都是属灵的伪造品哈、啊，并不是真的。我们自己心里总是有 Plan A、Plan B，不而不是去寻求神的旨意。这个就是新约也说过，你们不求，实际上是你们的罪；你们求也妄求，因为求的是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呢，神最不喜欢的呢，通过反思自己，也是认识神。神最不喜欢的是我们刚硬的心，不顺服的心。所以求神来引领我们，走回从偏道只走回正道哈。那第三个呢，也是警醒我们自己，不要经常用属灵的高调来对待别人，自己从来不翻转，从来不被更新。见到别人，假如有困难，可能马上就居高临下的说"我为你祷告"。实际上呢，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哈，并没有真正的去求神，去顺服神，来通过爱主来寻求神的帮助。所以，我们不可以口里承认，心里不相信。
心里更不顺服，求神来真正的改变我们自己，在我们遇见不顺利的时候，和别人的提醒、别人的警告、别人的忠告的时候，真正的去顺服，让神来改变，而不是固执己见，就跟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哈。第二个是属灵的旷野的思考，也是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呢，就像摩西、大卫、以利亚，包括保罗。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们都经过属灵的旷野。属灵的旷野是历练每一个圣徒的一个好机会，经过历练得到成长，而完全顺服，服在神的带领之下。哈，这个是我们不要怕旷野，我们更要在旷野中静下心来思考。哈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在思考如今最大的旷野是什么？现在。很可能我们认为哈，最大的旷野、最大的试探哈，实际上是舒服，舒服惯了，一点点搅动，我们就不适应了。而我们在这个舒服、安逸、不认识主这个世界的这个大环境中，被世界慢慢又夺去，去崇尚世界的这些教导，温水煮青蛙，而偏离神。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在属灵旷野的思考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以马内利的预言哈，就像刚才牧师说的，实际上在属灵最黑暗的时候，神没有放弃，没有放弃我们，所以这是何等的恩典。我们不要担心，神的预言，神的预言是会应许的哈，是我们要有坚信神是信实的，他的预言必要成就，所以呢，带来的呢，就是一，不要担心，孩子就快要出生，救世主就快要出生。第二呢，一旦我们得到拯救，二王就会消失哈。第三个呢，神永远与我们的同，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。那最后结语就是诗篇29:10-11，就是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
这个非常阿门，前面三组的分享，就是刚才我们组有一位姊妹，她问了个很好的问题，就是22节为什么要说出产的奶多，她就得吃奶油？我们说以赛亚书，它就是一本第五的福音书，这里就是说，这些当时都正经历的饥荒啊、战乱啊，就是它这个是预言啊，就是说。按照实际情况是不可能有这么丰盛的出产的，所以在这里就预示着神白白的恩典，因为以马内利，神与他们同在。所以说，就是虽然亚哈斯不信靠神，虽然是投靠亚述啊，这个也靠自己的势力，结果没有一样能靠得上。最后能靠得上的是谁呢？唯有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并没有根据人的属灵光景，而是白白的赐给他们，根据神的旨意白白的赐给他们。当时的饥荒战乱，而且是人口稀少，但是呢，出产的奶多。我们就知道奶很多才能做成奶油嘛，牛奶到奶油这个比例是非常，比如说5份牛奶才能做1份奶油。所以说，意思说虽然人口稀少，但是奶很丰盛，喝都喝不完。哈，这个我们就预示着。这个神的恩典也是这样丰盛的，我们领受都领受不尽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橘子姊妹的两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亚哈斯表面上是好像很敬虔，看样子他也读过旧约啊，这个摩西五经，因为他引用的这句话是来自于生命记6:16，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啊，但是呢，就是他深层次的原因，并不是说是谦卑，而是因为他心已经有定意要转向亚述了啊。因为根据那个列王记的记载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发人去见那个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，然后说我是你的仆人啊。所以说，如果这句话一说，说明他的心早就背弃了神。啊，所以说他的拒绝，就像刚才何牧师说的，他的拒绝是属灵的顽梗，他根本不想要神给他兆头，因为他心里已经有定见了嘛，就任何别人说都无益了啊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是接受神给的兆头，就意味着承诺你要信靠神，是吧？他不愿意信靠神，他要的是能摸得着、看得见的这个保证啊，所以，那个布道家斯布真啊曾经说过，说人拒绝恩典，常常不是因为骄傲到不愿意接受，而是因为已经暗中投靠了
别的主人，这个对我们的启发也是的。我们要常常的反思我们真实的信心的方向啊。我们信神，我们就可以立稳啊。我们嘴里常常说信靠神啊，心里是不是也在偷偷的投靠别的亚述啊？就是亚哈斯的例子告诉我们，最深的不信不在于言语，不在于他言语会不会引用圣经，而在于隐秘的心间，他到底是信靠神还是信靠人。所以说，亚哈斯的拒绝就揭示了，就是当今基督徒的有一种现象，就是属灵欺骗的这个危险啊。嘴上说的敬虔的言语，但是呢，心里却在背离神啊。我们每个人都要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审视自己，你真正信靠的是什么？啊，第二个问题就是经历属灵的旷野，我们如何能得到以马内利的经历？啊，这个预言啊，就是不是给那个亚哈斯的，神早就知道亚哈斯会怎么样的。我要是神，我真的是我不愿意给亚哈斯这样的这个兆头哈，就是他是给这个所有的这个百姓余剩的百姓的啊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说，虽然亚哈斯拒绝神，但神的救赎计划不会因为那一个恶王而终止，反而会在更宏大的这个历史啊，包括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历史，包括我们后代啊，在这个历史当中实现。这个才是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最深的这个含义啊！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属灵的旷野，我们常常觉得孤单无助，好像神闭眼不看我们啊，我们被遗弃、被管教。啊，这个就像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一样，但实际上神从未离开。就像我们有一位姊妹说的，神背着我们前行。啊，这个在最黑暗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看到神救赎的光，这个不是侥幸，不是偶然，这个是恩典的这个本质。所以说，我个人的理解啊，就是旷野不是神的离弃，是神的训练场，是神的教导。在旷野里面，你如果还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，远比你在绿草地上啊，这个获得的这些祝福啊、恩典啊，要显得更加的真实，更加的发人深省啊。我们都读过彼得后书啊，彼得前书啊，彼得前书1章6节说，这个你们心里实在喜乐，只是暂时的，因百般试炼而受苦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。彼得他用自己的例子说明他如何的经过旷野，我们都读过的哈，就是他如何的在回到神的这个恩典当中去。所以说，属灵的旷野实际上才是我们真正的经历以马内利的这个地方。你在平顺的环境当中，很多人都忘记神的同在的。我们只有旷野当中才能够再一次的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啊，哪怕是在管教和困难当中，我们依然坚守信靠。又回到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啊，信神，然后我们就得着立稳啊，感谢神。
好的呀，大家记得这些宝贵的信息哈，特别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位神啊，在我们经过旷野的时候啊，神的同在从不改变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了啊，试着把它背下来哈，以赛亚书7章14节，因此
因此主自己要给
你
我
们的
们，
教
给你
导，
们一个兆头，
给你们一个怀孕生
他起
子，
名叫
起名叫以马，
叫以马，
神与我们同
在
在，
你们
以
同在的
赛亚
亚
书
述
七
七
章
章
十
十
四
七
节，
章十四节。
天上的父何等的感恩啊！为过去这一个星期，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啊，真是仔仔细细的学习，特别是学习信靠。啊，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啊，靠着主的同在，让神来抓住我们啊，何等宝贵的这些的信息哈，求你的圣灵哈，把这些的话都深深的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啊，在我们走过人生的这个旷野路的时候啊，彰显你自己的同在，你自己的荣耀啊，这是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随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经历，也能够见证主你自己的作为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嗯，
阿门。
嗯，谢谢。